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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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第九十页。好，九十页是《素国品法句经》第二十二。好，这个讲素国品。我们前面讲的世俗品，那现在讲的这个见下的那个素国品，就是我们要来谈一下国，我们来讲素国。那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，好，讲国我们早就听过了，好，但你真的认识我吗？未必。对佛不了解，就谈不到正信，你把佛跟神就混在一块，所以这里面其实都隐藏了很多修行的一些那个美感，很多维系的地方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啊，是从很多地方慢慢让你的信清净，你的信，你的见清净，这都不是一下子你可以成就的。这一点唯有你对佛法越了解，佛法的核心精神啊，你才能真正达到。我们当然现在可以把它谈得比较通俗，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，我应该怎么讲，我们也不是不通俗，但我们现在如果一味的都是在通俗法上走的话，其实很多法的味道会不见的。我所谓的通俗不通俗，当然就是说法的善巧，但至少佛法的本意不能背离。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法修学，其实隐藏的很多是跟世俗法是合在一起的。我们是用世俗法的世俗的语言、观念、经验来了解佛法，但千万不要把佛法变成世俗法，因为这样的话很难感应。所以很难感应，不是看到什么东西的感应，是那一份真正佛法修学以后的清净解脱不会感应。为什么？因跟果不相应，因跟果不相应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啊，我们正如这个我们现在这里面谈的，我们这个结下安居不是这个过年的时候谈那个当来辩经啊，当来辩经就有谈到说未来的法啊，经常怎么样都变成顺着世间法。那当然辩经讲说说法就是法就是法，你不能随便把它扭曲掉，当然你要重视它的善巧，但你不能把它扭曲掉，扭曲掉以后复法就变质了，它很容易发众其从，它很容易让大家接受，但不是佛法。那我们现在所以说应该更进一步了解佛法的道理，而不是把佛法谈得非常深奥、非常深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重点是要把佛法的真意给显出来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谈，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皈依佛，但你对佛了解多少，弄到最后你跟着佛跟上帝变成一样，信我则得永生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学到最后啊，我念的那么波比，你就知道你这样的想法基本上已经远离了佛对佛法的正确信仰。但我们现在在学，我们当然因为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啦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求佛的保佑啦。可是等你病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求保佑？会。当你不如意的时候，会不会求保佑？会。你那种所求未满的时候，种种因缘恶缘现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佛菩萨啦、龙天护法给天啊保庇着你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这样？会啊，你会，我也都会啊，我也都这样求的。但我求来求去，甘愿不甘愿，我讲讲愈来愈知。 我讲啊，该死拢死在做条纹的，该破病嘛破病在做条纹的，没有少一分，没有多一分。佛法不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力量介入，而是佛法真正价值让你知道源头在哪里。好，就像我常举例的，就是梦中里面看到很多病苦，梦中的人求佛说：“佛啊，保佑我做个好梦。”也许佛有大能力，某种度化因缘，某种善巧，他就加持你，让你做个好梦。但佛就说：“啊，坏梦是你造的，又不是谁给你的。”你一直保佑也没用啊，你为什么不内心自己改呢？你不要做噩梦，我就不用去保佑你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为什么自己老是要做噩梦，然后在这梦中里面求我去加持你做好梦啊？就算做了好梦也会噩梦再来啊，因为那时候都是颠倒心啊。这样听懂？我们就一直求，那就一直造业，那一直造业再一直求。所以佛也很清楚源头在哪里，所以学佛的目的在哪里。那我们看我们现在学佛多久了，我们会不会改变这种观念啊？我们真的能信得下，当内心当我们身上爱着的东西产生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威胁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又固态不明。你真正能相信因果，就是这是你造的，你自己担。你如果不想承受这个恶果，你就不要造恶因。方法每家都讲出来了，啊，就是你做不来。所有的要领都已经跟你讲，你不要恶果，那就不要造恶因嘛。啊，你如果要善果，就造善因嘛。啊，佛的智慧最大的对你的加持，就是告诉你真正的原理。但你不依教奉行，人家那里找来找去，那是佛菩萨有慈悲。换做你，你讲阿伯插你啊，公公规半波。换做你是不是？那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尬北北。你在讲在讲的重复在重复，自己去惹了一大堆，然后烦恼了又在求佛。这就是佛菩萨的慈悲，他看你一再一再一再，他不舍这种众生还是度你，但他也不会滥情。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度只是应你一时应缘，真正的度是要让你觉悟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层次不一样哦。当有些人开始是用求佛菩萨的，佛菩萨也应缘来度他，但佛菩萨不会你所求皆满你的愿，你信不信？要是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情。我虽然没有佛菩萨那么有智慧，但我也知道，我如果你所求的都满你的愿，你一定不会修行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是都想求动中乐透，那如果都满意了，你们会来这里？会啦，你们每个人中乐透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供养会很多，但你们一定会忙你的事业，不会来文法的。而且所求皆满愿，世间最可靠的，还要学佛干什么？不是吗？所以要接引人，也不是满你的愿，满你的颠倒愿，不是的。所以有时候还必须要从逆增上。像我最近见到一个也至亲的一个人走，我就讲说，这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无常经，刹那之间快速不见了。那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你自己的信念的转变，看到每个周边的每个人信念转变，看到的是人生的现实面怎么样。我们的所有的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，所有诸苦都现前，都出来，而且是什么？你一样我一样，大家早晚要碰到，不但现在是如此，未来也如此，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些种种苦。这就是佛法的智慧。佛法的智慧来到哪里，就让你体会到这个东西啊。 所以佛法之所以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它就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它就是如此，你必须要面对它。你可以回避，你可以做成其他的信仰，不管，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你最，你摆脱也摆脱不了的一个事实。能解脱不能解脱，也都是在这里看的。但你看啊，每个人每个人啊，来来往往，一个一个一个走，一个走一个，我就讲说，像我们这个很现实嘛，再过30年，大概也走差不多了，不是吗？啊，房子还在啦，它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坏啦，啊，应该不会啊，只会多地档，不过我们那个地档很便宜。当我们坐这里，就换着别人坐，底下的也换别人坐，人来人往，房子还在，房子可能要维修。但人已经变成一批人，每个人都走，所以我们后头还要助念的还很多呢。所以最近啊，我们有一个说：“哎呦，就先行较好呢，后边还上足几人呢，啊，每行还上去几人，真忝，你知？干那七七就爱练七百，那我练两点钟嘛，真忝透呢。现在想想啊，心酸的很呀。”先走的后面很多人护持嘛，后走的都走光了，就剩下一个人。最近我们颇有这种感触啊，时机掌握了，念佛一心的，心酸心凉，世间苦啊。但我讲的这个道理呢，人世间是如此，我不是要你悲观，而是说这是事实，你必须要处理。你在这一生的努力修行到最后关卡，你不能处理到你这件事情，你这一件修行也没用啊。最重要拿来要感应的东西没感应出来，可能是没用啊。啊，以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准备研究所嘛，啊，准备研究所有时候我就跑到大学去，自己跑去旁听。啊，跑去旁听，我在另外的学校的那个出席率就不够了。啊，那个语言学校的老师讲说，你出席率不够，你可能不能要办签证的时候不会让你过。我说这个我会留意的，可是如果我出席率100，但我考不上学校的话，那出席率100我拿回家是供在活桌上，就是我出席率100，没用嘛。我来这里最主要是要进一步去学习啊。那你光只是在乎出席率，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世间都照顾好，就是我们现在做了很多修行，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结果到最后最重要面对生死却不能处理的时候，那你这一生在忙什么？不是白忙。我们每样都照顾好，请问现在购买那个啊，盖了一栋很大的邮局，好漂亮，结果就是忘了盖办公的地方，什么都有，就是办公的忘了带。然后我们这一生忙东忙西，修了很多，修到最后就是面对生死一点用都没有。那你在说什么？就是这个真功夫，这个点点滴滴都从你现在在修行上就开始检查了。放得下放不下，别人赞叹不赞叹别人的事，问你自己。所以面对这种真实的人世间的事情，你就可以给你自己很好的检验，你这里有多少心境在转，你面对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怎么起伏，这都告诉你你的修行到什么程度。很现实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信什么东西，在没有重大烦恼的冲击的时候啊，你都觉得你信得很稳，但烦恼一来啊，啊，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说，修行也不是在顺境修。所以我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感念这个菩萨视线无常，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功夫不过如此。原来我们也许有稍许的功夫，但要面对生死还免谈呐、啊。一考试，哈哈。你也慢慢59分跟61分的吼，那重要就是阿所谓，不是咱一去，乃讲不及格很淘汰，很报名机会都无啦，你知道吗？ 我们面对烦恼是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，说一看到就马上倒，看资格不合。原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哎呀很简单，没想到是连报名的机会上不行哎，你从一开始那个往生意愿都不是很真的，原来连资格都不合，不要说参加考试，报名机会都没有。哦，要能看得清楚，对你来讲是功德一件啊。不然火车一直延到最后头，哈哈，姐说啊，我连报名时间都过期哦，我没有报名资格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这两年努力都没有，没有啊，就这样给耽搁掉了，白忙一场，白忙一场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认为你了解我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仔细来审查，我们对佛不是真了解。你如果了解佛，你的态度会因为了解这个会了解这个，整个态度会不一样。我们对佛的恭敬跟信仰会更加亲近，我们会知道用什么态度来信佛。好，所以我们面对佛的时候无惭取，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正信佛弟子，而不是严格讲，等我过来你拜来哦，你看我还滚啦，你哪需要保庇者？这叫八戒，这个对佛谄媚。你以为佛，你跟他讲几句话，他就会被你这样弄晕？好啦，看你这么样用心，我都多保佑你一点。哪有这种佛嘞？对。佛不会，佛都很平等，所以你不用用扭曲的心想要去巴结不得了。你会知道说，真正的好弟子就是佛叫我怎么调整我的烦恼，我就怎么调整烦恼，我心清清净净的依佛的教导修学，这才叫佛的好弟子。绝不是说我整天站在你的边，你看我都没走呢，我不离不弃呢，佛陀你看我对于我的西中呢这没用啊，我不需要你来搞，我是渡你的，不是你来渡我的。好，我这个西伯兰狗不都会做狗多爱我？那那怎样？我都我拢无招你看，我无故意的，结果规工永远无代志，这无聊哎。我才不需要你呢，我是渡你，所以他要的是你依法修行。所以后来佛信仰佛的人，他没有任何一种禅，他对佛是来自一念的内心真正的恭敬。为什么？他得到法药，感恩于佛告诉我一条我可以解脱的路。就好像我在外国跑来跑去没路可走，终于碰到一个乡亲，哦，你嘛台湾的呀？嘿呀，啊，这个我怎行？你这呢？阿弥陀佛。哎呦，我的运气啊，未通，大行啊，未通，今麦咪走，咪走去打钱，佫走无够。现在跟他讲，那没关系，来，我带你走。啊、哦，走还是你脚在走了，他也没扛你了。但终于有人指导明路，知道终可以回家了，那种心的安稳出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知道说，说我今天皈依佛，我学佛，我要知道佛的道理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再学佛，因为我不会好像怕佛会离开我，我一直在求佛给我保佑。我上次不是讲说你不用求佛跟你保佑了，佛一定保佑你的啦，这一点你我让你就不要再考虑了啦，麻烦的要死。那么一直求佛保佑，佛就的百分之百的慈悲，你不用求他就保佑你，佛就说你不要再问我了啦，你就照我修就好了，其他交给我啦，你修你的，我保佑你的，那分工合作。你不要自己不修，光光求我保佑啊！我这边就没问题，是你有问题呀、啊，是吧？东西放在哪里不吃，佛啊，你让我不要饿好不好？啊，物件都下里啊，你唔吃，那叫我讲啊，无我用面煎的，讲啊那种。那你自己不吃，那光光一直喊饿喊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，像比如说我最近的啊，也刚好有因缘啊，我就是跟大家一起诵地藏经， 我这里的对地藏经有另外一个体会呢。地藏经就是一个菩萨法。地藏，其实之前我有讲过，我最近我有看到，地藏经充满了菩萨所当行的法，孝顺主，利益众生。菩萨那种到最后发什么愿啊？那个极大悲悯心，要度众苦，要受苦众生。其实这地藏法门的核心精神，报恩是一个。再过来，地藏法门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不空，四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生菩提的这句话。其实这就是菩萨戒。我们刚出炉一个菩萨，你们看了哟，那名字也是我姥姥啊，还是你放光的哦，也太硬嘴莲花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是一个法门的熏修。所以在诵地藏经的时候，其实在熏修菩萨戒。我后来看到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菩萨戒，它告诉你，它用种种善巧。乃至到地狱里面视线，就是你会发现菩萨的亲切，菩萨用种种身份进入任何地方，以任何身份令众生离苦得乐，这就是地藏法门。所以你不要光只是诵经要回向，不是，地藏经里面充满了菩萨所当行的各种法门。所以当你了解地藏经有菩萨众功德法的时候，你开始称念地藏菩萨，其实就是称念那众功德法，所以功德很大，知道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念经的和自己去修的就不一样，懂吗？念经是感受，和自己修的就等于是我菩地藏菩萨分身了。你变成地藏菩萨分身，你变成观世音菩萨分身啊！因为你是一个实践地藏法门跟观音法门的实践者嘛，所以他就分身就进来啊。啊，我们在求地藏菩萨感应、保佑，不用啊，你自己由内放光，较紧一看眼啊，你啊，你外靠就跟咧就陪你啊，对吧？就了过文化，超回家跑掉全部。那你为什么不从内放光呢？那什么叫放光？行于菩萨慈悲啊。所以那种从求和自己发心行菩萨的时候，味道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在诵地藏经一直，何等善巧啊！其实你发觉啊，普门品跟地藏菩萨本愿经感观啊，只能依于和身度之极限，和身位置说法。我当作为鬼王，我就当鬼王。这个为什么我特别这样体会，应该也是因为我最近也刚刚讲的色大圣论。色大圣论特别强调菩萨戒的特质，菩萨的作为。菩萨是世间那个在那华严经啊，菩萨世间国王啊，多狠你知道吧？所有恶人或几万的那种狱卒啊，看到人把人的骨头拆掉，把人毁掉烧掉，那个善财童子就参到这个国王啊，哪有这种菩萨，赶快跑。那个国王就把善财童子带到他的皇宫，他说你看众功德殊胜的环境，他说如果我有罪恶，云何有这样的感恩感报应？他说不是，是这一类众生我找不到方法度他们，我只好现这样的身。我是吹波波啊，几乎啊化西影了。你看表面以为我喜欢虐待，我没有啊，我必须用这种方法降服这个极重罪之人啊，我是慈悲的，我不得不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地藏经那个鬼王，他其实跟大色大圣论讲的一样，他会用特殊方法，可是在声闻界法没这个。菩萨界我现在想说菩萨的亲切，当然我不能说那我也来示现，你没有示现你就是啊，你还叫示现，你就是恶鬼了，示现 你不能乱示现，那那就是大大善巧。但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善巧，我们没办法示现那个很特殊的行为，但我们可以示现什么？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可以示现的哦，你信不信？你都可以示现的，怎么个示现？明明你没错，别人骂你啊，对不起啦，啊，你是不是认输？不是啊，啊，你要这样呢，我就降服你嘛。我不在乎对错，我在乎如何降服你的烦恼。不一样啊，我不一样，跟你坐得像对像不对了。那天我去邮局，我要买火车票，啊，我因为无闲无闲改，看起遐吼，都快要七点了，那三点五十五，哎，那个邮小邮局四点关门了。啊，关门当然我是要六张嘛，就是各两张两张啊。啊，我看他发钞的时候，我特别跟他讲两张哦，每一班是两张，他没听到，结果他只是。我订票，我订好票，他就要写一张，再来还要再写一次。我说两张，因为他只有给我三张，我说我要六张。余德很不高兴，以后你要早点来啊，这麻烦的呢，钱多啊。啊，即使我中间他在写，我就跟他讲两张啊，他没听到，因为我感觉怪怪的，他怎么就一张？他做的动作感觉一张，那他就不高兴。其实我就算是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到，你也要帮我做啊！那你跟你谁来讲的话呢？对吧？啊，相对我那算了，对我脑盖条钢铁门来弹弄白去办，我那五十九分我立马给我办啊！反正你铁门啊无关起来，我就讲办啊。但我们不能这样想。那么，如果以众生心来讲，我们可以讲说你讲什么话啊、嗯？但我们化解。他也许因为你跟他耽搁了，但他后来耽搁了五六分钟嘛。哦，后面还有一个寄包裹的，他比我早到，一点半下来了。啊，我板掉一个板，立马对方讲，你让他扎来。啊，不过我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们来讲就是说，你那不是要是非问题啊？我可以讲道理，我可以跟你讲，那是你的义务。你讲这个套路的先，公料对书波上面帮助。对不对？我们就跟他讲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早点来，耽搁你下班时间。他讲对不起，你不来行，那边都要说谈谁谈谁。啊，属实让的站在他的立场想一下啊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早点来，耽搁你下班啊。哎呦，嗯，哎，对的呢。啊，一句话，至少嘛还要两扣分啊。那我想这也是一种示现啊，虽然这是不算什么示现，但我们如果换个念头来讲，也降服自己，降服别人，何乐不为啊？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可以用这种微小善做不同的示现，好，好做不同的，至少降服他的烦恼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很多法门，很多法门就看你要不要把都可以看你怎么修，你不要把这个法门只是在念在念。你不如就是菩萨，所以《地藏经》《普门品》里面都是菩萨法，所以为什么称念说地藏像，称念地藏名，会有这么众多功德法？因为它不是名而已，它代表德，它代表一个德，意义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为什么有些人修行的速度会很快？啊，他真的去做啊，他产生的作用是具体在内心里面产生出来，他在放菩萨光啊，是。那我们现在见到火，我们看到火，我们也要注意啊。我们学火是学什么？你唯有这样，你的火啊，就是那种香光庄严就会开始进来。为什么？火的行动就在你身上会出来了。不是有个活的印在里面，是活的德在你身上出来的。所以在色大圣里面也谈到十波罗蜜啊，十波罗蜜里面谈到说，布施波罗蜜啊，十波罗蜜嘛，每一度每一度里面有特别强调的，但其实他也讲， 之前都在修了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十地菩萨有一一地的波罗蜜，但其实从地前，就是还没证出地菩萨之前，因因果果就在你心中了啦。你知道，不是突然无缘故突然证出地菩萨，不是，是出地菩萨的因在你现在已经在种，等因缘成熟叫做证出地种二地，二地以持戒为重。但难道二地才修戒？不是，是在你还没证果之前的戒分都已经在累积的，然后就容易成就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虽然还没证果，但未来的果报都是现在在修的，都已经在一分一分的累积的，它是这样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品啊，树佛品则道佛神德无不力度，名为师者啊。就是这一品要告诉我们佛的神德，他的功德，他的意义。那这个我们要讲说，我就相信呢，不是，我们要再进一步理解。因为你以为我们只要了解我相信佛就好，你相信的是你心中的佛啊，不一定是真佛，不一定真佛，你不一定真正了解。好，所以佛的神德无不力度，他能利益众生，度化众生，名为师者啊，他能作为世间的医寻鬼患啊，佛是这样啊。那这个里面在哪里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从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道理，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道理啊。你发觉佛之为佛，不是一个神格化的存在，而是众功德华所代表出来的一个佛。你看他讲说，己圣不受恶，一切圣世间，睿智阔无疆，开蒙并入道啊。一个重点，不受恶，它不是一个光，只是一个威德力。在希腊里面的神话，很多神是有过失的，有罪恶的，有点像阿修罗。那你看啊，佛之为佛，它是由什么？由功德法身所成，它是不受恶，不受恶。好，一切圣世间，它能超越世间，超越世间，所以佛之为解脱啊，他不受恶，好，一切圣世间，他的睿智没有，他的智慧啊，第一个应该差啊，他超越世间，他不受恶，再过来他的智慧没有界限，等于是善知一切世间法，还有他能利益众生，这里面开蒙令入道。本来这个道理我们来讲说，我们事先就知道了，但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样的简单。我们现在每一个道理，每一个道理里面，我们更加的清楚这每一句话里面的真实意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叫阿弥陀，他能度众生。你只看到结果，他能度众生，他可以帮助人。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帮助人，但我们发觉我们要去帮助人的时候，叫文化呗。原来要帮助人还有那么多的技巧。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在帮助人，你会赞叹啊，他好难得会帮助人。可是当你也进入去帮助人，发觉你帮助不了人，而且呢都不会，自己烦恼也重，要帮助人不耐久。当你自己去做不来，那去看一个人做得来的时候，你对他的功德就生不同的认知了。好，那么我刚才的，我上次不是讲了，我们那个武侠片看多了，飞来飞去啊、哦。那我们看那个奥运那个跆拳道打空手道，你会觉得够难看哦。那乱打有点像一般在街上乱打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踢来踢去，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。哇、哦，那就一下子就解决了那种武侠片啊！我们看他那个在比赛，不过他已经是世界第一奥运金牌，可是打起来其实不怎么漂亮，不像我们那武侠片盘那个动作非常干 脆利落，啾啾啾，一下就解决，都倒了一片。可是我们看不是啊，都是垂来垂去的，实在是不是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他要打打打，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武林高手差太远。可是换你去打的时候，你更像泼妇骂街，你那个乱踢，然后每个大概都踢到自己了。你去打过以后，你就开始欣赏，哎呦，他打得真好。可是我们没有打过的，我们就用武侠片的标准看他，真难看。可是自己打过的时候，哎呦，人家处在这种环境里面，还能怎么样？打起来虽然慢慢的，可是其实都在观察，哦，这里面好多技巧，那难在，那么我去爬回来，我们只是看到武侠片这样而已啊。你知道吗？开蒙入令入道，因为唯有活才能真正说实地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活真正了解众生的心念，所以能适当的，它不是一个慈悲而已，它还有智慧的知道众生因何因缘而得入道。好，他自己不受恶，因为他必须要能超越一切恶的束缚，也不是一个光只是一个理想不受恶，他必须有具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恶法，不受这个恶的之困扰束缚。好，你看呢、啊，绝往无挂碍，爱尽无所羁，活亦生无极，未见即定见啊！这个都是佛的功德哦。这里面其实唯有你在佛法越了解，你对佛的那种，你就会越深信啊。因为这个都是很维系的、啊，这个要谈哦，不容易。除非你慢慢了解，就是说，我们一下可以，就像我们写毛笔啊，如果别人啊。我们如果没有写，我们的毛笔拿起来就撇撇，哦哟，还写得不错。可是开始这个永字八法这样，怎么不写则已，一学怎么写书法，刚开始很难看。你会觉得说学这个没用，我直接拿起来挥一挥还不错。开始规划它的时候，发现很难了，因为必须要做规划，那规划你自己发现很难。你以为你可以，其实不是，你那个是乱扯的。那刚开始规范的时候会说有点困难，好，到最后你真的开放出来了，真正成熟了，成为一家了，一大家，你觉得当然没问题的。那你看吗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不容易看到那个意义。佛陀里面啊，佛陀的他重点不是说哎呀我们只是看到佛陀的这样一个笼统的功德，甚至我们经常看到佛的功德是神通的功德，但佛的功德在于他能怎么绝往、哦、绝往无挂碍，他能很清楚把你内心里的迷惘啊，真正看到众生的根源在哪里，帮你解决，不会掉入一个愚痴的网里面。我们现在才知道说佛之为佛的伟大是他是从这么样里面跳出来的，他怎么样来得到这样的一个解脱，正因为佛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唯有接受这样的引导，我们也才有机会。我们刚开始以为说不需要，我们看不到那个意义，但当你慢慢了解说其实佛法的世间颠倒是如此，佛给我们的这条路也才能真正的解脱。所以你知道那个佛的功德啊，你就开始有不同的心境了。你会觉得说他的确，你看他叫无挂碍的知道，而不是一个表面上的道理，是实际上他能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，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医治。不是说我自己用去想象，而是道理让我知道说唯有佛的道理可以让我解脱、哦、爱尽无所羁，就跟前面的、啊、就是说我他的烦恼都一定断、啊、那佛亦生无极、啊啊、他没有一个佛的智慧，就像讲那个睿智阔无疆一样、啊、佛亦生无极、啊、佛的智慧啊没办法看到边界，他是能彻底被一切的。未见机令见，就是还没得到道机者，还没体会到佛法的 他能告诉你怎么去体会，他能引导你怎么去体会。而佛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，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后来，正如我刚才讲的，这不是光靠一个简单对一个人物人格的信仰。其实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我们对佛、对法、对身的一体的信受。这个信受不是分三个人的三个对象，而是它本来是连结在一块。什么连结在一块？佛为什么是佛？因为佛有法，法让佛成佛。那我们为什么生是生宝？因为你在学法。这中间缺一个不行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真的东西。佛不是一个人格上的伟大而已，是因为他的解脱，而解脱就是他所说的法。那我们之所以成为生宝的人，就是因为你在学这个法，否则的话你不是真生宝。如果这个佛不能让你解脱，这不叫，这个法不能让你解脱，不是法。那佛之为佛，是依这个法而成解脱的，那我们就是皈依三宝，就是皈依这样的真理。所以这里目标就越来越清楚了，这么清楚，我不是一个宗教上信仰的佛法僧，我是一个佛法的实践者的信仰，佛法的实践者的信仰。所以正如我们以后在修学佛法里面看到自己遭遇的起起伏伏，你会不会动摇？因为我知道源头在哪里呀，这不是保不保佑的问题呀，这个嘛，一切都是因缘业果所成的。所以包括我们后来面对什么，我们未来你会不会惶恐？像我们现在对未来会不会惶恐？为什么会惶恐？因为你还不了解因果，还不是真身性。我说不会，就是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，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有机会哈，道理要很清楚，道理很清楚，拿这个道理来观察你自己，你看一看，三恶道因找不到没，你就不会怕三恶道果，就这样。那佛，你保佑我不要堕三恶道，不用，你不用求，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没恶因不会有恶果。来看一看三三道因呢？你有啊，特懂哎，得西洋比金刚还好一点，他就不怕了，因为他很清楚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，他不用别人跟他保证，他知道因果关系。哎，我只有善因，我没有恶因，所以我只有三三道，不会三恶道。那你想，你现在如果知道你一定往三三道，你会怕？像我们死会不会怕？会。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你不知道未来。但你如果知道这种三世轮回是这样的话，而且你刚好有善因，你根本不用怕。为什么？未来更难，他就不会怕。所以现在变成就是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笃定？第一个，对道理不清楚，还有对自我观察不清楚，还有自己所修的不清晰。如果你前后观察，后来用这种很清，你会发觉就是说，哎，我还没彻底，那我应该往哪里去忏悔，哪里去防止，我应该往哪里善法去努力，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笃定。这个笃定来自于我们看到因果啊。所以有些人会有哪些笃定你知道吧？有的人对他的善法经常就是不加作意，就是不需要努力就跑出善念的人啊，他相对来讲身心就安稳。不管你是在戒定慧里面，你都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很快速的很自然的习惯了，其实不用人家跟你讲，你自己心里就有种笃定。这里面其实很多背后的原理啊，什么背后的原理？不用人家给你安慰。就像我们现在哈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人临终的时候讲说啊，你修很多善，你不用紧张，你不用担心， 其实这个是还不彻底的，因为如果你本身善念很坚固的话，你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安定下来，它会形成什么？它会形成，如果你的善很稳定，它就会形成一种安乐，它就安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容易？因为我们还没稳固，稳固了不会。如果很坚固人，他会安乐死。就是那个善法如果很持续，加上很多观念稳定的话，他不会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佛啊，在这里面啊，结网无挂碍，爱尽无所羁啊，他没有任何对世间的爱着，也就是说那个烦恼都没了啊，就这样啊。那能让未达到见道的人，那达到能了解佛法，能体证解脱啊，用见利益心，诸家日夜灭，根断无欲意，学正念清明啊。所以你看，佛的思维让我们尊重的是什么？他自己啊，用见利益心，他心意能专注，而不是散乱的。不是散乱，就是不会被烦恼。像你看这里讲，用见利益心。像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心？我们都想一心，这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谈了，我们都很想禅定，但却不知道去断那个散乱因。好，有些人我要禅定，啊，这个重要，这个可以再用哦，再来，啊，这嘛太好了，这嘛，这种，哎，我搁欠物件，这等我打做出来，我把它处理好。所有让你挂碍的东西，你从来不对治，然后竟然想要一心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不够勇健啊！这个勇健不是说我将我的心锁在一个地方。其实一个人要是能对世间法能看得很清楚，他就容易专注一心。啊，因为一心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是一心，再过来。不被外境所引诱的，他也能量的一心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对善法的专注力不够，我们对恶法的散乱心还很强，这个人很难禅定的，很难禅定。所以像我们很想禅定，很想禅定，可是你都没有去适当的去去除那种引诱你分心的因缘，你都没有断了。那你怎么一心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修禅定不是在那死功夫，在那里硬压啊。你如果懂得去淡除你的贪着，你的禅定快得多了。你那个爱着心都不对治，然后现在就要想要专注。你平常这个都也挂碍，这个东西有跟没有就会牵绊你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，你想一想你身边还有哪些挂碍事，这些挂碍事啊，有的啊很，我就算我之前讲了，如果他这个挂碍是100万以上，那100万以下就不会动摇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一天当中会碰到100万的东西不多，所以你这一天大概受影响不多。但如果你挂碍事是5块钱的话，那特懂了，你打刚买点买补的。为什么？任何东西都5块钱以上啊，每件事情对你来讲都很重要，那个也重要，那个重要，几乎所有身边的都是超过5块钱的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对你影响。一个人平常不懂得观察世间的虚伪无常，那个也在乎，那个也在乎，你能禅定？我不相信。呀求，你怎么可能啊？好，所以有的人100万、200万、1000万乃至世间事一概皆舍，你不入定，那你要去哪里？因为没有一个散乱你的心的啊。所以有的人看他硬压，不如以智慧观察这个世间，放下执着，还得更快。好，我们理解先到此啊。